大家好，欢迎收听陈秘书。这一期呢聊的依然是比特币生态，这期的主题是比特币 Layer 2。上一期其实结束的时候，我当时就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就是铭文只是比特币生态的第一波，我才刚开始。但我没想到的是，就是这么快，比特币 Layer 2的这个新的叙事和新的赛道，就是这么快就能热起来。我说个鬼故事，就是目前市面上已经公开要做比特币 Layer 2的已经有34家了，而那些还没有公开的，我拍个脑袋大概率也能有60多家，这些加起来比特币 Layer 2已经有100多家在竞争了。就我都不记得上一次就是币圈生态里面这么拥挤的赛道是哪个赛道。如果我现在问你比特币 Layer 2是什么意思，它能用来干嘛，我猜你大概率跟我一样是不知道。对，因为的确可能在做这个在做这些项目的人也许能说出个一二，然后我们其他人的话，其实我们只听说有这么个词，但是它到底是什么不知道。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很有可能再过3-4个月或者说1-2个月，3-4个月吧，比特币 Layer 2会像就是去年的铭文刚出来的时候一样那么热闹。就因为现在其实大家还是潜藏在水下的热闹，还没有真的浮出市场让大家都看到。 anyway， 然后这期我请到的嘉宾是谢寒剑，他的花名是剑，他是 CKB 的创始人。剑是我认识的人里面就是最符合技术理想主义者的这个称号的人，他的经历非常丰富，以技术为主，他在比特币生态和以太坊生态都深耕过很久。我们聊了比特币 Layer 2的生态是怎么开始的，然后它是怎么演变的，生态里面过去有哪些尝试和探索，以及铭文给这个世界带来，就是给比特币 Layer 2带来新的机会。当然重点我们重点还聊了CKB 对于比特币 Layer 2这个市场是什么态度和策略，为什么说 CKB 是理想的比特币 Layer 2。差不多就这些，那我们就开始吧。因为我前段时间看到你的推特上写了一个长推，说为什么 CKB 是比特币的适合做比特币的 Layer 2，然后当时我还蛮意外的，当时看到那推特，然后我可以理解为这是 CKB 的一次 pivot 吗？
我觉得可以说是 pivot， 也可以说我们其实只是在做我们原本就在做的事情。我之所以会这么就是去说这样一句话，我觉得是因为首先在大的这个市场环境上面，我觉得或者说整个这个 crypto 这个圈子里面，我觉得最近尤其是2023年下半年有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是来自于 Ordinal 以及 BRC20 出现之后的一系列的市场的变化，对吧？因为我感觉最明显的就是说，以前大家好像不是很关注比特币生态或者说是 UTSO 这个生态上的一些东西，大家会认为说 Ethereum 已经赢了，这个公链之战已经结束了，然后 Ethereum 是未来，我们就在上面做吧。但是Ordinal 和 BRC 的出现让大家看到了新的可能性，然后发现啊，这边还有很大一块的这个蓝海在这儿，对吧？以前什么都没有，很荒芜，这上面有很多被动资产，BTC 是被动的，我拿着它我只能 hold， 我其实啥也做不了，但是我可能想做一些事情，我有100块钱，我可能想拿1块钱或者5毛钱去玩一玩，对吧？现在大家觉得哎，这个事情好像可以做了，然后由于什么效应，财富效应还是各种各样的原因，有很多用户进入这个生态，有很多开发者也去开始学习和观察 UTSO 上面应该怎么做事情，大家开始谈论 UTSO， 大家开始谈论UTSO 上的各种限制，甚至去接受 这种限制。就像以前用户和开发者会去接受 Ethereum 上的各种限制一样，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转变。然后当你看到这种转变的时候，就是说我看到的时候，我会觉得，哎，好像这个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对吧？让大家理解我们在做什么，CKB 在做什么。因为 CKB 一直以来都是非常坚持 POW 也好 ，UTSO 也好，坚持说我们应该沿着 Bitcoin 的道路走，而不是说来一个180度大转向，突然转到 Account Model 或者 POS。那但是我们以前就和别人讲这些东西的时候，当然有可能是我们自身能力所限啊，这个很难得到认同，或者说是很难引起别人的兴趣。但是今天我们再去讲这个的时候，好像这个情况就变了，就是大家会很容易理解啊，UTSO，这个也很有意思，我最近也在看，我也想了解 UTSO 上还能做更多什么东西，对吧？这个比特币上面有很多限制，那你们这儿的 UTSO 有什么不一样？就是那个最基本的那个看法开始改变，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这不是有一句这样的话叫什么来着？对吧？这个我们当然要考虑到个人的奋斗，但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是不是？我觉得这就是历史的进程。
没错。
所以因为有这个大的环境的变化，导致我说 OK，我们就是这是一个很好的角度，让大家可以理解 CKB 是怎样一个东西。我们完全可以把 CKB 看作是一个 Bitcoin 的 Layer 2，对吧？就是我们可以来思考什么东西是 Layer 2，这个怎么去定义它，然后为什么 CKB 其实非常符合这个定义，这是为什么我发那个推。
我有类似一样呀，就感觉好像一夜之间，不是一夜之间，就是最近几个月的事情，大家突然开始，你说是复古也好，或者是这阵风吹的，就是挺匪夷所思的。说实话，我就觉得怎么大家一夜之间就突然什么以太坊要完了，什么这，你们导向也太快了吧？就是，因为我感觉这同样一批人，前几个月还在拥抱一下房子，感觉大叫什么墙倒众人推，对，然后那如果说CKB 要做，你觉得 CKB 是比特币的 Layer 2的话，我觉得最核心就是我们已经很熟悉以太坊的 Layer 2是什么了，但是比特币的 Layer 2，我感觉大家其实没概念，你觉得比特币的 Layer 2是什么呢？
我觉得就是从历史上来讲，就是最早的概念应该是 off chain，有 on chain off chain 的区别，对吧？就是我们有很多事情在链上面做，就是所谓的 on chain，不管是计算也好、存储也好，还是什么东西，如果在链上做，然后在链上做呢，由于种种原因，它的性能非常受限，它的升级能力非常受限，所以我们会很想要说把一些东西移到另外去。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性能原因，所以当往这个方向去思考的时候，就演化出了各种各样的 off-chain 的协议。off-chain 是个最大的词，我觉得，因为你可以把 layer 2、layer 3、layer n 都通通都包含在里面，对吧？然后在 off-chain 里面，一开始可能只有很简单的一些结构，一些很简单的这种，比如说单向的 channel 啊什么的，那个时候也没有其他的结构，只有一个最简单的单向的 channel。这个在比特币的论坛上就很早的讨论里面都有，就其实比特币刚出来就已经有了。然后这些概念慢慢的发展起来，复杂化，变成了更复杂的，就是我们能不能，比如说我们能不能去构造这个双向的 channel，我们能不能够去另外搞一个链，对吧？然后把这两个链通过某种方式连起来，我们能不能够去联合挖矿？我们能不能够去 merge mining？我们能不能够去把构造出来的双向的 channel 又把它再组合一下，变成一个网络？所以你如果回过头去看历史的话，就是说它是越来越，就它是一个有一个很清晰的演化的路径，就一步一步，人们往里面加 越来越复杂的概念，越来越复杂的结构，简单的结构组成复杂的结构，最后变成分类更精细的一系列的概念。对，我们在里面又可以分 layer two，然后 layer two 里面我们又可以分它是基于 channel 还是基于 chain，就基本上就这两大类。所以就是说，其实，在 Ethereum 出现之前，off-chain 协议其实就已经是一个我觉得研究很多的一个领域。当然，就是说，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受限于 Bitcoin 自身的能力，对吧？就是它没有办法，由于编程能力的限制，它没有办法，就是说做到很，就是这个在设计上没有办法走得很远。只能很小步、很小步的往前走，然后 Ethereum 出来之后，其实中间也反反复复绕了很多路，对吧？一下子这个说我们要这个 sharding，然后又绕回到这个中间又绕过这个 state channel，然后又绕 plasma，然后又 roll up，最后感觉 roll up 啊这个很好，我们可以怎么样？所以在 Ethereum 上又发展了很长一段时期，最终形成了一个所谓的这个 roll up centric roadmap，对吧？Ethereum 最终定于一尊，我可以这样子讲，是吧？就这种感觉，我们定了，我们就 roll up，这个我们要为 layer one 要为 roll up 做优化，对吧？所以 sharding 的计划也得改，也跟着这个就 roll up centric 嘛，那我就跟着他改，我们这个想办法在 layer one 上增加更多的为 rollup 服务的这个存储的空间，是这么过来的。但是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可能是这个人的这个特点，就是说大家对这个眼前的记忆总是最新鲜的，对吧？我们看得到就眼前啊 rollup，谈到 layer two 就是 rollup，rollup 就是 layer two，所以说会很习惯的去站到 rollup 这个角度去想 layer two 这个问题。这个是个很自然的事情，尤其是对于就是说你，如果你不是这个行业的研究者或开发者，就专门搞这个的，你就是平常关心一下，那你很容易就是，因为它是最近讲的最多的，对吧？你印象最深。但是如果你往回看那一长串的历史，然后这么多的演变方案，就是说，那 layer two 的这个概念就很宽泛了。所以我觉得吧，就是说，如果你要我给一个定义，我会觉得 layer two 就是，首先它是 off chain，它不在链上，然后呢，它和 layer one 有某种关联，某种形式的关联，直接关联。因为如果是 layer three 的话，它就应该是和 layer two 有关联，而不是和 layer one 有关联。它这个是层的意思。然后呢，layer two 能够以此为 Layer One 提供一些更强的能力，不管这个能力是性能，还是合约的能力，还是隐私，我觉得大致就这三个角度，我们可以通过 Layer Two 去解决性能问题、编程能力的问题、隐私的问题，然后它直接和 Layer One 是有某种形式的关联的，不管是我们这个在共识算法上面有某种关联 Merge Mining。还是说我们就是有一个桥连起来，有一个 two-way peg，在 Bitcoin 里面叫 two-way peg，在 Ethereum 里面叫 bridge，大家喜欢叫 bridge，还是其他的什么形式的关联，甚至是就是可能不是技术层面的，是一种经济层面的关联。我觉得这是我对 Layer 2的定义，会比较宽泛。
你这么说到定义一尊这个事儿，我突然觉得，的确在比特币生态里面，好像没有，至少目前还没有谁能定这个事儿，以及我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定啊，就至少。
我觉得这是这样，这是比特币的生态，就是更加好玩的地方。我觉得大家都会有自己的想法，大家都会说我这个好，我这个对，然后呢，大家都可以来讲，然后你也不用担心，就是说，我觉得在比特币生态的团队也不用担心说今天我讲这个是好的，明天突然有一个，这个应该怎么说呢？明天突然 Satoshi 跑出来说你这个不对，然后这个项目就死了， 对吧？这种其实是一种很随机的一种事件，但我觉得在比特币生态里面可能不会。但是相反，就是说它可能也需要你有一种更加能够，它需要你在其他方面的能力可能需要更强，就是因为你可能需要就参与一个更激烈的竞争，更激烈的战斗，对吧？因为没有人会跳出来说你是对的，他是错的，没有人能够帮你，你只能靠自己。
OK，那比特币现在已经在跑的 Layer 2有什么比较有影响力或者说有前途的吗？
这个可以数一数，这个我不一定这个说的很，可能说的不是很全。我觉得影响力最大的应该是 Lightning，然后 Lightning 发展也很久，然后也一直在缓慢的这个推进，技术上其实一直都在迭代，只是大家从外面看就是它就是叫 Lightning。我自己非常喜欢就是 Channel Network，因为我觉得。它的好处是说，它的 scalability 理论上没有上限，就是不像其他的方案那样，就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种协议上的一个瓶颈。那 Channel 我觉得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它在工程方面呢，就是你真的要落下来，就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它进展也很缓慢，但是它挑战有很多，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越难的东西，其实它越可能越有趣。它又不是理论上不可能，它理论上可能，但是你现在不知道怎么去解决它。比如说，Channel Network 里面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是说，这里有一个这个 channel 组成的这个一个网络，对吧？就是 A to B 是一个路径，B to C 是一个路径，C to D 是一个路径。然后呢，A 要给 F 发一笔钱。这一笔钱其实是可以拆成很多笔小小笔钱，然后发过去的。比如说，我要给你发10块钱，它可以拆分成10个1块钱，然后从不同的路径发过去。那我们怎么样保证这10个1块钱可以同时抵达 F 的手里面？要么就全部成功，要么全部失败。就这个其实是一种很经典的图论里面的问题，或者说是以前这个研究这个数据网络的人经常会遇到的问题，比如我们今天的互联网，对吧？是发包就是这么发，数据包是可以拆分成很多个从不同的路径抵达目的地的，这是一个路由的问题。但是到了价值网络里面，这个问题变得极其的复杂，因为我们现在传递的是价值是资产，不是数据。这里面有个什么区别呢？比如说，大家通常可能不会意识到，就是说我们传数据的时候，那个传数据那个通道，就是你可以简单认为两台电脑之间的网线那个通道的容量是无限的，就是我可以一直传，对吧？我李阳你坐在这儿，我可以一直给你发消息，这个通道本身是不会有损耗的。但是在价值网络里面，在闪电网络里面，就是如果我要从通道里面给你转钱，这个通道本身的容量是会有损耗的。因为一开始就是说，在我这边，在我这一端有100块钱，在你那边没有钱，那我传10笔10块钱之后，我这边就没有钱了，你那边有100块钱，我再想给你传更多的钱，转更多的钱的话，这个通道就不能用了。所以，因为这些点的区别，会让整个通道网络比数据网络，整个这个 Lightning 价值网络会比数据网络要复杂的很更多。然后，它又因为涉及钱，你又要考虑安全性。对吧？然后，所以它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然后发展了，但是它也发展这么多年，我觉得还是在比较稳步的往前走的，虽然它很难。所以就是说，很长一段时间大家诟病，就是说闪电网络就是发展很慢，比特币没有进步。我觉得不是的，是因为这个问题太难了。就大家不是在比较两个相同难度的问题，而是我会觉得 channel based layer two 就是天生的就要比 chain based 就要难，它要解决的问题太多了，而且还不要忘了，就是说，就是闪电网络它自己又给自己加戏，就是给自己这个有一个非常高的目标，它还要同时解决隐私的问题，这里面又搞得很复杂。就是当你要解决隐私，比如说闪电网络可以套在 Tor 里面用的时候， 我每个环节都要考虑怎么保护隐私，这个整个事情变得很复杂。Anyway，我很喜欢这个项目。所以说回来就是说，闪电网络是一个 Layer 2，然后比如说 Liquid 是 Blockstream，做的一个其实是 Sidechain。它一开始最早出来的 paper 就是叫自己 sidechain liquid， 因为它本质上是一个它的共识是 POA， 你可以认为简单认为就是一个多签，就这里有十个人，大家一起来出块，对吧？轮流出块。然后呢，它和 Bitcoin 之间的那个桥，然后在比特币里面叫 two way peg， 双向锚，那个东西也是一个多签。所以它就是一个多签的侧链加一个多签的桥，但是Liquid 有意思的地方是因为它其实是想成为，我觉得一方面它其实想要帮 Bitcoin scale， 就是一些转账可以更便宜，另外一方面它想要成为 Bitcoin 最好的技术和思想的试验场，因为它和 Bitcoin Layer 1是基本上是同构的，但是引入了很多想要在 Layer 1上实现，但是由于种种阻力很难直接在 Layer 1上实现的技术，比如说隐私保护，比如说Covenant 叫合约，叫这个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就说英文就是 Covenant， 就这些东西。然后呢，有了这些东西之后呢，其实你又可以在 Liquid 上面去搭 Layer 3，比如说你可以把 Lightning 搭到 Liquid 上。那它的好处就是说，因为 Lightning 的 Open Close 是要结算到 Layer 1这一层的，但是如果你把 Lightning 变成 Layer 3，结算到 Layer 2的话， Lightning 本身的这个容量也会提高。所以 Liquid 是个很好的实验场。然后，如果你不是那么介意它的中心化和需要信任的话，其实那它的这个用户体验会更好，因为它上面手续费更便宜嘛，它就是这样一个东西。然后它和 Bitcoin 是基本上是同构的，你可以认为它也 UTXO。对，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像那个我一下都想不起名字来了，有一个项目是就是在 Bitcoin 上面叠加了一个 EVM 一层，然后是和 Bitcoin Merge Mining 的，应该叫 Rootstock 也是个很好的项目。对，然后它在共识层做了很多改进，它和 Bitcoin 是 Merge Mining。这也是个很有意思，就是我觉得他们的技术也是非常的扎实的一个项目。但是 Merge Mining 也有他自己很多问题，因为 Merge Mining 基本上是说把自己 Layer 2的安全交付给了 Layer 1的 Bitcoin Miner。如果 Bitcoin Miner， 但这里面就是说 Bitcoin Miner 又不一定关心这个 Layer 2本身的利益，就他们的利益不一定是对齐的。对吧？因为这只是个 layer 2嘛，就是你完蛋了你就完蛋了，我为什么要，好像对我也没什么影响，只要 Bitcoin layer 1不完蛋，我可以继续挖 Bitcoin 出来，我就没关系，对吧？所以 merge mining 一直被诟病的就是说这个多数的比特币的算力可以很轻易的去攻击任何一个 merge mining chain。 对，所以这是我觉得它可能会要面临的这个叫批评。但是就是说沿着 merge mining 这条线也有一些其他的项目，就是可能尝试要去解决这些问题，就从这个 incentive 或者其他角度去论证，就是这种情况不会出现，我觉得也是可以，也是有意义的一些探索，比如说 drive chain， 也是 merge mining 这个方向。channel side chain，然后最近比较新的项目也不算比较新吧，就比如说还有一些项目像 Stacks 其实也不新了，但是他们最近做了一次我觉得是很重大的设计上的升级，然后把自己和 Bitcoin 可能拉得更近了。就是 Stacks 它有自己的这个应该怎么说， Stacks 在我看来可能比较像一个 sidechain， 更像是一个 sidechain。 虽然它现在做了很多调整，然后在他新的调整里面，就是用各种方法去论证描述，就是我们现在怎么和这个Bitcoin Layer 1的共识绑定，对吧？这个怎么样，我们怎么样把数据放到 Bitcoin Layer 1上面，这样就是说 Layer 1上一旦 finalize， 然后这个 layer two 也怎么就这个不能够再也就 finalize 了，但实际上我觉得它还是一个 sidechain。我觉得它比较有意义的是在于说，它的桥的设计很有意义，因为它提出了一个，我想想，我有点记不清楚了。它有几个地方比较有意思，它的共识很有意思，就是它应该是要求大家去锁在 Layer 1上锁定 BTC 去参与它的共识，这个叫 POX。然后呢，他又把共识和自己的桥的设计结合起来。你需要 stake， 就是 stacks 是有自己的 token 的，所以你需要 stake stacks 的 token 叫 STX， 然后去参与桥的多签。它本质上还是多签的桥，但是这个参与桥的多签的这几方是 permissionless， 你只要 stake STX 就可以参与。然后你参与桥的多签呢，你的好处是可以获得 BTC 作为 return 作为回报，因为这个桥跨过来，你从桥上面把资产跨过来，手续费是用 BTC 支付的，应该还有一部分 BTC 是来自于参与 POX 的那个stacks miner 的那个质押的锁定的 BTC， 就是有这样一系列很有意思的设计。然后到了 stacks 这边呢，你在 layer 2上面就它的编程能力会更加强大，你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他们应该是设计了一个语言叫 clarity 还是叫什么，我有点记不清了，就你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clarity 应该是一个就是你可以更安全可以形式化验证的这样一种语言。所以他们现在最主要就这一次升级，我觉得就是在共识层面和桥的层面把自己和 Bitcoin 结合得更紧密了。以前可能更就是一个更加和 Layer 1梳理的一个侧链，现在是一个更加紧密的侧链。Stack 是比较有意思。还有最近有的项目是可能不叫侧链，而是叫 Staking Layer， 就是那个 Babylon。Babylon 是说，我要做一个协议，允许大家可以直接在 Bitcoin 上用 BTC Staking， 然后用这样的一个质押来保证 Layer 2其他各种链的安全。我觉得有一点像那个 Eigenlayer， 就是 Ethereum 上的 Eigenlayer， 就是 Restaking。但是 Babylon 是说我要在 Bitcoin 上去用 BTC Staking 来保证 Layer 2的安全。Layer 2可以都是 POS， 这种链。对，我现在一下想起来就这些吧，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对。
OK。这里面可能除了 Babylon 是一个相对新的链，其他几条链就是还都挺老的，我感觉。就是至少3-4年的历史 ，Lightning 更久一点，
是。
然后
其实都非常老。
我是，所以我其实接下来，我除了对 Lightning 相对熟一点 ，Stacks 相对熟一点 ，Liquid 我基本没怎么听说他们的进展。然后我接下来会感觉它像是一群，我不知道，就是尤其是 Lightning， 就是一群科学家在钻研一个非常难的题，但是有点像在做有可控核聚变，就是。非常好，但是它非常难，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到底能就是能跑，这种感觉。然后其他几条的方法呢，我感觉其他几条方法都是他们在追求要解决的问题不好说清楚，或者说他们在追求解决的问题好像用户没有那么关心。我不知道这么说对不对，就是
也不完全是，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往未来看。整个 Layer 2的生态应该是各种类型的项目都会共存的，尤其是比如说像 Lightning 是特别不一样，因为它是基于 Channel 的，就是它最底下的思路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 Channel 和 Chain Based 方案其实是各自有各自的优缺点，就在我看来，就是我个人很喜欢 Lightning， 很喜欢 Channel Based， 但它也有它的问题，比如说我想想，比如说这个，首先是这个 channel liquidity 的问题，流动性的管理的问题，就是我刚才说的，我给你转账，我一定得在这个 channel 的我自己这一端，我得先有钱才行，我才可以给你转账。如果我这边的钱用完了，我就没办法继续给你转账了。那也就意味着说，如果我是个新用户， 我要开一个 channel，然后并且能够给别人转钱，我一定要先就是想办法在建立 channel 的时候，在我这边能够先 deposit 存进去一些我这边的这个可以转出去的钱，流动性。就这个对于普通用户来说很麻烦。然后还有问题是说，还有就是说这个流动性管理很麻烦，因为我如果我一直给你转钱。有可能是一直单向的嘛？我一直给你转钱，比如说我是老板，你是员工，我一直给你转钱。那可能转3个月之后，发了3次工资，这个我这边就没钱了，我又要想办法去重新去关掉 channel，又打开 channel，或者说我要想某个方法往里面重新注入流动性，我才能给你继续转钱。这些东西都会影响，就是方方面面。你至少是说，比如说，如果最简单粗暴的，你可能就要把这个 channel 关掉，那你就意味着你要在 Layer One 上去发一笔交易，这个就很麻烦。然后还有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我想想，对，如果你是一个就是新用户，别人要给你转钱，你也得先有一个 channel 才行，对吧？就不像是说，比如说在链上面，在这个 Rollup 上，你是一个新用户，你其实跟这个 Rollup 不需要有什么关系，你可能都没用过这个 Rollup，你只要告诉我个地址，我可以直接给你转钱，你只要有那个私钥就行了。你可以以后某一天再来这个 Rollup 上，再来去花这个钱，就是你不需要那些准备工作。所以这些对个人用户都会很友好。还有就是 Channel，还有就是比较，还有很多管理方面的工作，就是比如说这个结算的时候这个 fee，然后开 Channel 的时候你可能需要设置各种各样的 fee。但是，等到你这个 channel 要关的时候，那个手续费可能很高，你之前设置的费可能不够，或者说你需要调整，那你又要用很复杂的一些机制去调整这个交易的手续费，这个是一个很讨厌的一个问题。所以总的来说，就是说 channel 的基于 channel 的 Layer 2，其实我会觉得它不太适合个人用，不太适合普通或者说。C 端的用户，就是你只是一个普通人，你不想搞这么复杂，你甚至愿意牺牲一点点这个，这个叫牺牲一点点这个，你愿意去信任一些第三方的人，对，因为我可能总共就1000块钱，丢了就丢了，或者我就100块钱，这就是我的零钱包。就这种场景其实特别适合 chain based layer two。那闪电网络其实特别，我觉得它挺适合 B2B 的这种场景，因为如果你是 B，你有一些真正的 business，你会很需要它的隐私也好，你会很需要它的这种超强的 scalability，而且同时你又有一些专业的能力，或者你有这个意愿去管理这个 channel。B 是有意愿去管理它的，对吧？假设就是我们可以想象 B 是一个 bank，比如说。那我雇一些人来管理这个完全不是问题，我甚至可以有一个专门的 team 来管理这个东西。但是 C 可能就不愿意去做这些事情，但反过来 C 很愿意用，这个 rollup 也好，sidechain 也好，或者什么也好，在这边对 C 很友好，但是这些链之间怎么样可以相互之间转移流动性？这个可能。Channel 又可以帮到很多忙，因为我只要开一个 Channel 是可以在链和链之间转移流动性的。我只要在两边都开 Channel，然后把它融入到一个大的一个通道网络里面，这里面是可以资产是可以在里面随意流动的。所以就是往长远看，就是这些项目这些方案可能会共存，而且他们其实是互补的。啊，这个扯得太远了，所以问题是什么？我已经忘了问题是。
我重新说一下，就是我是说，我感觉这几个方案，他们，我感觉在明文出现之前，大家对更普遍的 C 端用户对这几个方案其实没有什么需求，就是你不管是也可能是因为他们方案做的还不够成熟，或者说，但我的确会觉得之前大家用比特币主要就是。囤的，明文出现之后，很多人才开始去，更多的人用它去做链上的操作，就是比特币的手续费也猛涨嘛， 就你不管它这是用来干嘛，但反正大家就会频繁的在链上去炒作比特币网络。就是我在想
对
然后我在想说铭文这些铭文以及之后这些复苏就是会让比特币的生态或者比特币 LR 的开发大大加速或者说更有的放矢吗？
我觉得一定会的，这个是我觉得是一定会，因为铭文的这个热潮很像是就 Ethereum 上的 ICO， 我也看到很多人有同样的观点，大家都在这么说，我也有非常强烈的这种感觉，就是铭文本身是它可以带来新的用户，可以创造很多新的资产，但是它没有办法解决的是说 Bitcoin 上面无事可做，除了发资产就无事可做了，这个和 Ethereum 很不一样。 Ethereum 它本身就是 Layer 1上也已经能做很多事情，就 ICO 之后我们可以接着在 Layer 1上做很多事情，但是在 Bitcoin 上面资产发出来之后，如果想要做更多事情就只能在链外，只能在 Offchain， 只能在 Layer 2去做。所以我觉得它一定会把更多的，就是接下来一定会有更多的这个注意力，有更多的用户资金流入到就是 Offchain 这个或者说 Layer 2的生态里面。
那 CKB 会怎么去做这个 B2B Layer 2呢？
其实 CKB 在比特币的 Layer 2的框架里面，严格来说就是说我觉得按分类可以把它划分到叫这个叫 Sovereign Chain， 就是如果大家去研究的话有一类是 Sovereign Chain， Sovereign Chain 就是说它有自己的共识，但是它和比特币之间有某比特币的这个链之间有某种联系。CKB 其实是有自己的共识的，是有自己的 POW。然后呢，对于 CKB 来说，要成为 BTC 的 Layer 2一个必要的东西就是它和 BTC 之间的桥，这个桥其实可以是中心化的，可以是去中心化的，那可以是既有中心化又有去中心化，那这个会决定就是说你和这是一个必要条件吧，就是这样，就是说有了桥之后 BTC 上面的资产可以转移到 CKB 上面来，可以有更多的场景可以使用。除了桥之外，我觉得 CKB 还有一些就是它已经有的一些性质，我觉得是非常能够区分 CKB 和其他的 Bitcoin Layer 2的。比如说 CKB 上面可以支持各种各样的签名，这意味着说 CKB 上面的应用是可以由比特币的钱包直接操作的，对吧？就是因为这个就类似于说我们谈论 Ethereum Layer 2的时候，你肯定是下意识的会，你会有一个印象，就是说那个 Layer 2应该也是用 MetaMask 操作的吧，
嗯，
对吧？所以这个其实是，就是说对于用户来说，这其实是我觉得能够观察到的，大家是属于同一个生态的一个特征，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因为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用户门槛的一个东西。如果你在 Layer 1用的是 Uniswap， 然后在 Layer 2用的是 MetaMask， 我觉得会很别扭的，对于比特币的用户来说。第二个就是说第二其实也是用户体验方面，就是能不能支持比特币的地址，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当然 CKB 上面我们就是也是可以去也是支持这一点的，就是你可以把一个资产锁到一个比特币的地址里面，然后之后又可以用一个比特币的钱包去把它解锁出来，这我觉得也是一个就是在用户体验上，你如果能做到，那用户可能会就是他虽然在用 Layer 2，他可能也不理解什么是 Layer 2，他在技术上不理解这些东西，但是从他的视角来看，他一直都在比特币这个生态里面，他没有走出过这个生态，他可能甚至觉得就是说，哎，我不是一直在操作这个 Bitcoin， 我不是一直在这个 Bitcoin Layer 1上玩吗？实际上很多操作是在 Layer 2发生的，他可能没有意识到。所以在这种体验方面，我觉得甚至有可能我们可以做到比 Lightning 更好，大家感觉不到就是说我是从一个地方到了另外一个地方。这是 CKB 能够 桥，然后用户体验，这是 CKB 能够做的。然后就是说，对于开发者来说，就是当你来到 Layer 2之后，你是要怎么样去做事情，对吧？你是进入了这个 EVM account 模型的世界，还是你还是依然停留在 UTXO 的世界？我觉得可能两种开发者都有，啊 ，CKB 可能会比较符合，就是比较这个欣赏 Bitcoin 的这个技术架构的开发者的胃口，就他可能自己比较喜欢在 UTXO 的世界里面做事情，然后两边他都很熟悉，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说，可能我对这个不在意，但是你如果要我，就是一天在 UTXO 上面做东西，另外一天在 account 上面做东西，那也很烦，因为这意味着说你的思维模型要不停的切换。
嗯，
因为你要在 Layer 2上做东西，有可能是你写的合约，我觉得最典型的是桥，就是如果你要做个桥，你就是 Layer 1上也要写合约， Layer 2也要写合约，也可能有其他的东西，对吧？但是如果你只是想要在 Layer 2上做东西的话，那可能这两个段就是 Layer 2是什么模型是无所谓的。所以我觉得对于开发者来说， CKB 的好处是说它和 Bitcoin 是同构的，很多东西你会觉得很习惯，甚至更方便，因为这边可以做的事情更多。所以 CKB 就是需要去做的事情，我觉得是说一个是用户体验，一个是开发者的体验，这两方面，把桥，把刚才说的那个体验，提供各种各样的工具，让开发者能够很方便的在做他们自己的应用的时候去实现这样的用户体验，这是我们想做的事情。
嗯，你刚刚说用户可以用 UKSET 既操作 B2B 然后也可以操作 CKB。
对，
嗯，我想意思是说我从头就会使用的这个操作需要 UKSET 去适配 CKB 吗？
这个操作不需要 UniSet 做任何事情，就它只要是一个任何比特币钱包，它只要有签名的接口，
嗯，
就可以。因为适配是在 CKB 这段做的，是在 CKB 的合约里面做的。CKB 的合约有能力去验证，就是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签名算法，或者是哈希的算法算出来的签名，因为最终就是说钱包其实是要对一个交易进行签名嘛，然后在链上的合约这一端，你其实是要对这个签名进行验证，验证这个签名是确实是针对这个交易去签的。
嗯，
对。然后 CKB 有的一个能力就是说 CKB 上面可以去实现各种各样的密码学算法，无论是比特币最原始的这个 SECP256K1 还是说新加的 Schnorr，这些在 CKB 上面都实现了，而且在 CKB 上面实现也很简单，就是，因为 CKB 是 RISC-V 的虚拟机，所以直接把比特币里面的这些密码学的算法的实现移植过来就可以，就可以。如果你是 C 写的也好 ，Rust 写的也好，就因为你已经实现了，我只要原封不动的移植过来，就可以在 CKB 的虚拟机里面跑了。这个和 Ethereum 是不一样的，因为你如果要移植到 Ethereum 上面，你可能要把 C 写的算法自己改写成 Solidity 写的算法，或者 Rust 写的改写成 Solidity， 但是你这个改写的过程可能又会引入 bug， 就是所以第一它成本原本就很大，第二就是说你花了这个成本你还不能确保安全，所以很少有人做这样的事情，第三就是说你冒险去做了，花了很多成本，它还性能很低，但这些问题在 CKB 上面是不存在的，所以说这是为什么，就是说 CKB 是一个可以去兼容各种各样密码学算法的地方。那这个能力导致说，CKB 可以很容易的去支持像 UniSet 这样的钱包。对，
嗯哼 ，OK， 那相当于是我全程用 UniSet， 我可以把比特币上的比特币就是迁徙到 CKB 上，然后我再继续在 CKB 上拿这个比特币去进行后续的各种操作，比如说我不知道打铭文、买卖什么的都行。
对，是的，
全程都用 UniSet。OK，
是的，
嗯，那这个体验还挺不错的，因为我感觉每次换一个钱包，我都会非常不情愿，就是 但是下一个新钱包真是哎，对，我感觉这是一个下一个新钱包，然后开始搞这个，对用户来说是一个挺大的，不管是心理还是实际操作的门槛的，你要对，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如果去看所有这些 Layer 2的话，我觉得就是说这会是一类，就是你能够保持和 Bitcoin Layer 1同样体验，用户体验、开发者体验的是一类，然后可能也会有其他的，就他们可能会有不同的定位，然后有自己不同的这个用户群体。
嗯，我从比如说从以太坊的 Layer 2那段经历会感觉到，凡是不兼容 EVM 或者说不兼容 MetaMask 的，其实就很难被称为以太坊 Layer 2，就是在对，然后我感
觉
会
认知上会有很大的障碍，我觉得。
对对，就是以及从用户基数上，大家也会比较难迁徙过来。
对，
嗯，就是这样就会形成，比如说我不知道，索娜娜就是自己的钱包，
对，
就我不知道索娜娜有没有兼容以太坊 EVM 或者说。在 MetaMask 我没有操作过，所以
是的，我觉得是这样。
OK， 那我们如果把比特，所以把比特币从就 CKB 作为二层，他把比特币迁徙到二层之后要做什么呢？就是开发者能做什么，用户能做什么？
这是个好问题。我觉得能做的事情是其实是挺多的，因为 CKB 是一个改进后的 UTXO 的模型，这种改进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这阿健有写过一篇很好的文章，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觉得他解释的是很清楚的。这改进体现在就是首先在虚拟机的层面，因为 Bitcoin 上你只能通过 Bitcoin Script 来写东西，那个 Script 是一个很简单的有一点就是 4chan 风格的一种 script， 就是它的指令很少，然后能做的事情很少，这是在虚拟机在合约的指令方面表达能力的限制。但是在 CKB 上面，我们是完整的实现了 RISC-V 的指令集。 RISC-V 是一个已经发展了十几年，然后在工业界广泛被接受的一种新的芯片指令集，它是开源的，然后呢工业界有很广泛的支持，无论是 GCC 还是 LLVM 都可以编译，都可以这个生成 RISC-V 的指令，所以其实你可以用各种各样的编程语言在 CKB 上面做事情，这是在指令集上面的扩展。另外一个就是说在 UTXO 模型上面的扩展，在 CKB 上面一个 UTXO 里面，每个 UTXO 里面都可以存更多的任意的数据，而不仅仅是一个 UTXO 的amount 这样的数值。因为在 Bitcoin 上面一个 UTXO 其实它能存的数据无非就是这个 UTXO 里面有几个，有多少 sets， 然后呢这个 UTXO 是属于谁的，就这样两个东西。但是在 CKB 上面一个 UTXO 里面还可以存额外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是任意的数据，是我可以在里面写一首诗，我可以在里面写一首歌，我可以在里面存一个图片，我可以在里面存一个文件。还有一个可以做的就是说，我可以在这个 UTXO 里面放一个 TypeScript， 这个 TypeScript 其实描述的是这个数据的性质，这个数据是一个，这个数据在做这个变化的时候它应该符合哪些规则。比如说这个 UTXO 里面放了一首诗，然后我可以用 TypeScript 来写说这个诗每一次去修改这个 UTXO 的诗只能往后面增加，不能修改前面的诗，每个人都只能在最后面加，这就是一种对数据修改的规则，这是一种改进。还有一种就是说在 CKB 的 UTXO 里面你的这个脚本或者说合约可以读到其他 UTXO 里面的数据，这个和比特币里面是不一样的。那再比如说在 CKB 的，由于有这些能力，就是说 CKB 的 script 里面就可以很容易的去实现像 covenant 这样的功能。所谓 covenant 就是说，我在这个 UTXO 的脚本里面要去指定说，这个 UTXO 被花掉的时候，它产生的新的 UTXO 它的脚本或者说地址必须是什么。就如果没有 covenant 的这种能力，就是说我只要能解锁现在这个 UTXO， 那它解锁它之后产生的新的 UTXO， 我是没有任何限制能力的。你想怎么设置那个新的 UTXO 就怎么设置。但是有了 covenant 之后，我其实可以限制未来的一串 UTXO。这个东西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性质。这也是比的，就是这个。有没有这个性质决定了在 Bitcoin 上能不能做，比如说像 Rollup 这样的 Layer 2。如果你没有，你可能就做不了；你有，你就可以做。所以这是为什么，就是现在 Covenant 也很热，大家在讨论说我们能不能够把它加入到 Layer 1。但这些东西在 CKB 上面都是天然存在。所以有了这些东西之后，有了这些东西之后，你在 CKB 上面可以去实现。可以实现就是各种各样的 FT 的资产 Fungible Token， 可以实现 NFT， 可以实现 DeFi， 可以实现DAO， 可以实现各种各样的 Governance， 可以实现Autonomous World， 对吧？你可以实现各种全链的游戏，完全在链上的游戏。所以实际上你可以做任何的事情，任何你在 Ethereum 上能够做的你都能够在 CKB 上做。他们之间的区别像是说，在 Ethereum 上你可能是在iPhone 上做，在 CKB 上你是在安卓上做，是这个区别。他们底层的那个架构不一样。那 CKB 的这种 UTXO 的结构，打一个就是开发者比较容易理解的比喻，就是说它其实非常像 Git 就是大家开发者日常 GitHub， 大家可能听说过，就是全世界最大的程序员交友网站，对吧？就是上面就有各种各样的代码仓库，然后这 GitHub 背后的那个工具就是 Git 是一个代码管理代码就仓库管理的工具。它很像是一个 CKB， 很像是一个共同的大家共同使用的一个大 Git。你可以往这个，因为代码仓库嘛 ，GitHub 上其实你可以放任何东西，你可以放 C 代码，你可以放 Python 代码，你也可以放诗，你也可以放文章，你可以用 GitHub 写 blog， 你也可以在里面存图片，你也可以在里面放一些二进制的编译出来的没有任何人懂，只有你自己知道是什么东西的东西，所以 CKB 很像是这样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仓库。任何人可以往里面放任何东西，只不过在这个仓库里面每一个文件它的所有权是很清晰的。这个文件是李阳的，只有李阳能改，那个文件是 Jen 的，只有 Jen 能改，还有一些文件是大家共有的，只能任何人都能改，但是你想要改它之前你必须满足，必须通过一些检查，就这个检查规则是任意写的，就是通过合约来写。然后呢，这个大仓库的全世界共同维护的大仓库的数据的存储和修改这个仓库里面数据时候要做的这些检查是有一个 POW 的共识来保证，它很像这样一个东西。那么你在这样一个仓库上其实你能够做出任何想做的事情，任何应用。
OK， 你刚才说 iPhone 和安卓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就是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说比特币如果是一个原始版的安卓，就比如说我不知道是不是 Arduino 这种级别，就是比较原始的感觉，但是它是开源的，然后以太坊在这个基础上，不是在这个基础上，是受它的影响做了一个相对更功能更强，但是是 iPhone 是有一言堂的感觉，然后另一个模式，然后现在 CKB 可能有点像是在 Arduino 这种开源的基础之上做的一个高级的 Android。
对，我觉得你这个比喻挺像的。
OK， 我之前看杨敏他写过一个，他说 CKB 是 Bitcoin 的 kernel 什么的 computing kernel
啊，他写的那个是 CKB 是 contract kernel
contract kernel、okay.
因为 contract kernel of Bitcoin 正好是 CKB 的
啊，
应该 CKB 正好是他的缩写，
对对对、
因为他这个挺神的。
什么叫 contract kernel？
Contract kernel 就是它其实是把 Bitcoin 理解成一个资产的发行和存储层，对吧？我们可以用 Bitcoin 来做一个非常安全的价值存储仓库，我们把钱都存在里面，它是个大金库。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大金库里面什么都没有，对吧？那如果想要给这个这里面的资产找到去处，找到可以用的地方，构建各种各样的产品，需要呢，它背后需要的东西其实是一个执行的核心，因为我要写各种各样的产品逻辑，然后需要有一个执行引擎来执行这些逻辑，对吧 ？Contract kernel 其实就是一个执行引擎嘛，所以作为一个执行引擎，它和一个 SOV 的 Layer One 是非常互补的。我们可以把资产存在 Layer One， 存在 Bitcoin， 甚至是在 Bitcoin 上去发行各种各样的资产，就像是明文，对吧？但是我们可以把它跨到一个有更加强的执行能力的 Layer Two 上面来用它。
嗯，
对，也是从这个角度。
OK， 所以我们不光可以把比特币跨到 CKB 上，还可以把明文也可以跨到 CKB 上。
对，我觉得这个角度呢，其实也是一个，也是比特币的设计哲学的一个延伸，就是说我们在 Layer One 只要做 verification， 只要做验证，对吧？我们在 off chain 去做计算，做这些东西。那么 contract kernel 就 contract 或者说执行，其实和计算你可以认为是同义词。我们把计算移到CKB 上来，把 verification 留在 BTC 上面。那么对于 CKB 来说，就是这里面有意思，或者说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说，每个 layer 2可能既是 verification 又是 computation， 相对于 BTC 来说，对，因为每个 layer 2可以有自己的 layer 3。 那么这个 layer 2它相对于 BTC， 它做的是这个 computation， 但是它相对于 Layer 3做的是 verification。所以，这个可能过于复杂了，但 contract kernel 就是说，相对于 Bitcoin， 就是它其实是一个计算的层。对，
我发现有一点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刚才在聊到各种比特币的 Layer 2的时候，好像这些 layer 2的安全性好像和这些 layer 2的安全性和比特币 layer 1的关系好像没有以太坊那边 layer 1 layer 2那么，我不知道，绑得那么紧。因为最近不是以太坊 layer 2在吵架，说什么有点像 layer 2要一些小的 layer 2要独立，就是我不给 layer 1交税了。但是我们刚才讨论比特币这边的时候，好像没有讨论到这一层，比如说交税的问题，就大家的关系好像要更松散一点，是吗？
对，我觉得是的。这个可能也是因为两边的 Layer 2的发展，怎么说，就是发展路径有一些不一样。 Ethereum 是，我觉得首先它是被迫走向了这个往 Layer 2发展的道路，因为一开始 Sharding 嘛，而不是像比特币其实也是被迫，因为 Layer 1做不了什么事情，只是说比特币这边一开始就做不了什么事情，所以想要一开始就发展 Layer 2。 但是 Ethereum 那边是后面才发展 Layer 2，然后呢走到 Layer 2上面。 Ethereum 走到 Layer 2这边之后，因为是Core Team 在主导这整个方向，所以 Core Team 会非常想要说如何能够把这个 Layer 2和 Ethereum Layer 1绑定起来，对吧？然后这种绑定其实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安全，这个也是非常 其实也是挺 make sense。就像是这个，法院一层层传下来，上级法院可以判断下级法院的这个，可以推翻下级法院的判决，那这样 layer two 就可以获得 layer one 同样的这个安全性。但是在比特币这边，对安全的重视，这个不能叫对安全的重视，就是说你首先就不太可能做到完全类似 layer one 的安全。因为 Layer One 就是有这种各种各样的限制，比特币有各种各样的限制，所以你就不太可能做到。那这里面，前段时间我也发过推，我也说过，就说你如果你一定要达到类似 Layer One 的安全性，那可能就是 Channel，就是 Lightning，我觉得可能是可以实现接近 Layer One 的安全性的。它和 Rollup 差不多，就是你最大的风险点就是当你想要从 Layer Two 退出的时候。Layer One 上面，比如说很堵怎么办？Layer One 上手续费非常高，你的这个退出交易你排不上号，你没有办法在限定的时间内排上号，对吧？那这方面是唯一的这个风险点，其他就没有了。但是除了在比特币上面，除了 Channel 之外，如果要在链这个路线上面。做到和 Layer 1同样的安全，我觉得是基本上非常非常非常难，除非 Layer 1做一些 hard fork 去增加一些功能，因为这里面核心就最终的点还是说受限于 Bitcoin 自身的能力，至少是没有办法去实现一个很安全的 two-way peg，或者说就是那个桥，我们可以安全的实现一个就是说从 Bitcoin 到 Layer 2 chain 的 Layer 2链的一个桥。因为 Layer 2的链的能力足够强，可以去实现一个 Bitcoin 的 Light Client，或者说 Bitcoin 的 SPV Client，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但是回去的时候，Bitcoin 没有办法去实现这个 Layer 2链的 Light Client，它也就没有办法去验证 Layer 2上面发生的事情是真的发生的，或者说是正确的发生的。Bitcoin 的链没有这个能力，所以资产要从Layer 2的方向往 Layer 1的方向走的时候，就一定会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或者说这个桥的设计就要做各种 trade off。所以在 Bitcoin 上面，这是一个就基本的限制，就是你不可能实现完全的安全。但是我也想，就是说反过来说，就是 Layer 2要实现 Layer 1一样的安全，这个命题本身是不是成立？对吧？这是应该去思考，它只不过是一个命题而已，就是可能是 Ethereum 社区提出来了啊，我们想实现这个，这是一种目标，但这个目标是一定要的吗？这个是不一定的，对吧？因为 Layer 1和 Layer 2的区别，在我看来就是说，Layer 2可以牺牲一些，你说是安全性也好，去中心化也好，Trustless 也好，去获得其他一些东西，就 Layer 2在这里就是做 trade off。真正没有 trade off 的，就是我们所有事情都在 layer one 上做，那就没有任何 trade off。但是做不了，所以才想到要移一些东西到 off chain 去。但是如果你说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灵丹妙药，我们可以把东西移到 off chain，又没有任何的这个坏处，我觉得这个是不存在的。即使是对于 rollup，对于 channel，我觉得也是不存在的，因为他们还是会有一些很边缘的点，就是会可能有一些很奇怪的点，让你很难去解决。所以我觉得第一点就是说，我们要接受，就是说 off chain 或者说 layer two，它其实无论你怎么做，你都是需要接受一些 trade off。只是有时候可能说这个大家在宣传上面只会去说好处，很少去谈坏处。或者说很少去谈前提，前提也很重要，对吧？比如说，前提可能比坏处还常常被人忽略掉。就比如说这个，我今天看到一个大家在争论的一个话题是这个，是什么来着？Validium 不如，大意是说 Validium 不如 Rollup 安全。但是你想，这里面其实隐含了非常多的前提，就是 Validium 其实是说这是一个 ZK rollup，但是呢，这个 ZK rollup 的 DA 的保证 不是 Ethereum， 而是另外的一个 DA layer， 就是数据可用性层，对吧？但是这个结论前面其实隐藏了很多前提，就是说为什么 Validium 不如 Rollup 安全呢？是因为你假设了那个 DA layer 不如 Ethereum 这个 DA layer 安全。那我可以提一个 edge case， 我可以提一个这个很神奇的一个 case， 就是说，那如果我用 Bitcoin 做 DA layer， 做这样一个 Validium， 它是比 Rollup 安全还是比 Rollup 不安全，对吧？那你可能就需要 argue 说 Ethereum 是一个比 Bitcoin 还要安全的 DA layer。那你可能就不成立了。但是我们在推特上在聊这些东西的时候，就大家是不会去聊这些前提的，对吧？所以我觉得这是导致很多就是结论其实是或者观念是有错位的一个问题，但这个很难避免，因为推特上就那么几个字，大家也没时间给你展开这么多。所以我说这个就想说的其实是说。往 off-chain 去走，其实就是一种妥协。是我们认识到，就是说要在 Layer 1上面去做 scale， 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是不现实的。是这样一种妥协。我觉得比特币社区是更加接受这个想法的，因为我觉得根本原因也是一开始 Bitcoin 就是受限的，所以大家很早就很容易接受这个。但是如果是在 Ethereum 社区，大家一开始可能心里面想的是说 Ethereum Layer 1是全能的，那么到我们的 Layer 2也应该是全能的，就很自然就往这个方向去延伸了。所以我觉得 Ethereum 社区可能更需要时间去接受这样一个转变，就认识到这里面其实是有很多 trade off。
以太坊社区感觉都是年轻人，就是不要 trade off， 全都要。
你这个打死一大片啊！
不是，就是因为我虽然已经我自己觉得还算年轻，至少不算老吧，但是反正这几年我觉得那这 trade off 简直是无所不在，是吧？所以。
是的，但大家不太喜欢听 trade off， 大家都喜欢听我两个都要，我都能做的。
那你觉得比特币那些会怎么发展呢？就大家会对，
我觉得接下来，因为4月份比特币就要减半了，对吧？我觉得4月份前后会有第一波的这个 Layer 2的出来。然后由于时间摆在这儿，就是如果你想要追这个时间的窗口的话，你就只能这个怎么说呢？猛干快上，对吧？
没错。
就你可能就不能想那么多，就是能凑合用就先出来，抢占这个市场的这个先机。我觉得这是会有一波。然后呢，这之后呢，就是说肯定又会遇到，就是在这些项目上面大家又会看到更多问题。就像明文其实是一样的，一开始大家就是明文这个就 BRC20 就直接这个借用 Ordinal 的协议往里面写数据，然后 indexer， 然后大家一开始也很开心，然后后面就开始发现，哎，indexer 有它自己的问题，两个 indexer 不一致，或者说中心化，越发展可能越中心化，那我们怎么办，对吧？那 inscription 之后就会有这个 atomicals，会有其他各种各样的东西出来，对吧？想要试图去解决前面这一波的问题，我觉得 layer 2也是一样，一开始会有4月份前后会有一波出来，然后再往后，大家会开始认识到啊，这样直接去。不管是套用 Ethereum 的 Layer 2的这个思路，还是说，怎么样吧？就是说，这里面可能会遇到很多问题，那我们要去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要想，Bitcoin 上面我们能够做什么东西，要怎么样才是最适合 Bitcoin，然后往这个思路去想，去解决这些问题。所以 Layer 2可能有一波两波，那同时并行发展的肯定是这些 Layer 2上面的这个应用的项目嘛，就会有人做各种各样的应用。因为在 Layer 2上面，基本上我觉得所有的 Layer 2，最就是现在这一波 Layer 2应该都会去追求，就是合约的能力的扩展，就不管是我把它变成 EVM 还是 Wasm 还是像 CKB 一样是这个 RISC-V，对吧？应该不太会去追求 Privacy，因为 Privacy 很难做，这个时间上赶不上。还有追求什么来？ 就应该是追求合约这个东西，scalability 可能不是那么的重要，因为再差也会比 Bitcoin 快嘛，对，因为Bitcoin 是个很低的起点，你只要比 Bitcoin 快，不要太拉垮就可以。所以大家的重点应该会是说，这上面能够做各种各样的应用。那这里面可能对于发展生态，作为项目方来说，就是说，如果我要发展一个生态，那么最便利的就是有最多资源可以吸引的，当然是 EVM。EVM 上面有这么多成熟的工具、代码、开发者，这个是最快的，但是它是不是最适合 Bitcoin 呢？我不是很确定，我觉得我可能不是很认同，对，因为我觉得 Bitcoin 有自己的东西，就有自己的 UTXO，有自己的价值观，有很多东西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不会阻挡，就是说第一波 Layer 2它会长成这个样子。再往后，我觉得大家就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进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去研究比特币的特点，UTXO 的特点，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想法冒出来，就会越来越就是针对比特币的特点去做设计，而不是简单的嫁接过来。我是这么觉得。
挺有意思。你刚说这个，我想起比特币上其实以太坊 ICO 是火 ERC20，然后但是比特币上的 ICO 火的是铭文，然后那很明显就是铭文和 ERC20 是非常不一样的。而且铭文大概率即使在二层，铭文也不会突然就没了，它很有可能还是会继续占据最开始的那一部分资产里面很大的比例，如果不是全部的话。然后，那很自然的就是铭文的借贷和铭文的交易这两个需求，要给他们提供的话，也会非常不一样，就是配套的基础设施。
你说的不一样是指什么方面的不一样？是指
比如说，那就没法，我觉得应该没法直接用 AMM 来解决铭文的交易需求了吧？
我觉得也不一定，
哦。
因为当你就铭文跨链从 Layer 1进入到 Layer 2之后，其实取决于这个 Layer 2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如果它，比如说它就是这个 EVM 路线的，它上面可以很容易的做出一个 AMM。然后，因为铭文本质上，这里要区分一下，就是因为中文的铭文可能对应 Inscription，也可能对应 BRC20，这两个东西其实是不一样的，对吧？如果你说的是 Inscription，那它肯定不是 AMM，因为它是 NFT。如果你说的是 BRC20，它其实本质上是个 FT。那么到 Layer 2上面进入 AMM 里面玩，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可以，我是觉得。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更多是 Layer 2的特点决定的。如果 Layer 2它还是一个 UTXO 的链，我觉得就会非常有意思。就是在 UTXO 的架构上面，你还是可以做 AMM，但是在 UTXO 的链上，AMM 不一定是最适合的那个产品形态，就可能 order book 是更适合的，这是 UTXO 的结构决定的。相反，AMM 在 account model 上面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产品形态，因为 ECM 上面你反过来想，ECM 上面出现过 order book DEX，但是死掉了，对吧？最后是 Uniswap 胜出了。所以我觉得非常的依赖就是 Layer 2具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铭文反而是我觉得两种，就不管是 Layer 2是什么形态，它本身作为一种有价值的资产，它应该都能够适应，因为资产是那种像水一样，流动性很高，shapeless，对吧？就是我可以变化成任何形状，进入任何的应用里面，只要去发挥作用的一个东西。所以，对，我是这么觉得。
你觉得这么多 Layer 2，他们要竞争的话，就是怎么说？关键是什么呢？就是谁拿到一个，我不知道，有这个关键吗？
我觉得 首先这个大的机会肯定很重要，就比如说这个四月份前后，对吧？这个大家都看着呢，Bitcoin 要减半了。我觉得有，就是这个其实，这怎么说？我觉得创业啊，本身就是说，这其实大家都在创业嘛，这么多layer 2都在创业，创业其实是有很多种方法论的，创业有很多种方法论。抓住时间窗口是一种，如果你觉得这个时候我应该投入更多的资源，我就是要抓住这三个月，然后这三个月如果我们能够抢下70%的市场份额，就赢了，抢不下我们就死了，这是一种非常正常的一种想法。但也有另外一种，就是说我们非常看好 Bitcoin 这个生态整个的未来。对吧？就像当你站在我已经记不清2016、2017年，你在经历 ECM ICO 的时候，你说我们一定要抓住 ICO 这个窗口期，抓住了我们就赢了，抓不住我们就死了，我就不创业了。其实你回过头来看，你会觉得是不对的，对吧？因为后面 ICO 它带来的是后面一系列的很多很多阶段的发展。而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 Ethereum 上面成功的项目，其实是经历了很长时间，前面经历了很长时间，有的可能是 ICO 时代这个留下来的，有的可能是 ICO 时代后面才冒出来的，所以这也是一种路径，对吧？就是说我就是因为有的团队他擅长抓住市场的窗口，有的团队他不擅长，就其实。不管是这个 Web3 的创业、Crypto 创业，还是其他这个领域的，我觉得都是一样的，就是，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没有什么很，我是觉得就是你很难说哪种方法一定能够胜出，但是从宏观来讲，就对于个体来说，你很难讲这种方法一定能够让我胜出，或者说是最适合我的，但是从宏观来讲，因为有大数定律嘛，对吧？有。就是说，这一个阶段，确实就是我觉得很有可能会有1到2个项目，它可以留下来，它是在这个阶段的胜出者，它后面可以继续的做更多的发展，有可能发展的更好，它每个阶段都有2倍甚至10倍的成长，最后长成一个很大很大的东西，也有可能它这个阶段发展很好，后面就是没有抓住机会，或者说没有做得很好，然后他就慢慢的又消亡了，这也有可能。我觉得这个阶段是会有一些人胜出的。那这个阶段因为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抢时间的阶段。我觉得可能速度快的团队会很有优势。就是我非常清楚现在市场想要什么，我就投其所好，然后我就往里面堆资源，然后先把市场份额占了。就有这种思维的团队，我觉得可能会比较有优势。
速度快是你们的策略吗？
速度快不是我们的特点，我们特点是速度慢。
你们如果速度慢的话，你们比如1年的策略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说，对于 Novus 来说，速度慢既是一种既是一开始的设计决定的。可能也是团队的气质决定的，就是因为可能大家都会，就是大家应该都比较了解，就是 Nose 可能是一个技术项比较强的一个团队，所以尤其是当要做像 Layer One 这样的项目的时候，Layer Two，现在我们可以说它是Bitcoin Layer Two 啊，尤其是要做 CKB 这样的项目的时候，不管你把它看作 Layer One、Layer Two，就安全性始终是。会考虑的很多的一个点，那你要考虑这些东西，你其实很难做得很快，而且我们做这个事情的思维是一种长期思维，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能够看到有很多事情要做，然后呢，你这个需要你很多很多的时间投入在里面，然后需要做很久，因为另外一种创业方法是说，我就用3个月来试这个想法。试了不行，我就换下一个想法了。 我也我或我我可以重新启动一个项目，对吧？就是这样很轻松，然后可以从头又发展，然后3个月不行我又换，这样其实是很轻松的。但是 Novus 不是这样一个项目，所以呢考虑的会比较多。那如果你要问我们一年的这个，我们从这个 Bitcoin 这边延续下来。其实我们一直是比较，这可能也是就是大家这个觉得，那我是做的有问题的地方，就是说我们是一直比较希望做一个小，就 core team 很小，更多是社区驱动的一个项目。这样的项目呢，确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是有很大的劣势的，就是因为你比如说对比像 Solana 这样的。团队，对吧？它可以有很强的这个中心的 core team，然后有可以集中资源，可以强力去推动一些事情。但 Novus 并不想这样做。啊，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选择吧，就是我觉得大家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就是说，比如说你也可以说这个是不适应这个市场，对吧？就是不，或者说不适合这个时代。但是我觉得这其实是我们最大的那个策略，就是说我们应该尽可能小，有一个尽可能小的 core team，然后呢，尽可能的去帮助我们的社区去做更多的事情。这个是因为就是说我们觉得 crypto 这个行业是从这个原点出来的，对吧？是从去中心，你叫它去中心化也好，permissionless 也好，trustless，无论你怎么说它，它是由这样一个思想的原点出来的。那我们希望沿着这个原点往下走，而不是去重蹈互联网的覆辙。我觉得那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因为我想想，我是这个90年代末，95年之后吧，我就接触互联网。我经历过这个用猫上网的时候，拨号上网，现在可能大部分人已经不知道猫是什么。我经历过那个时代，我也。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论坛，我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聊天室，然后在我读大学的时候，大学里面有 BBS，就是那个 BBS 是一个叫做 Telnet 协议上一种很古老的东西，但是在大学里面还存在。我经历过一个就是百花齐放的有真正的论坛的时代，我非常怀念它。我觉得那个是，互联网或者说 Web 2最初最美好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就是在，我觉得在2000年后就开始逐渐消失了，对吧？就是不管是由于什么原因吧，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今天我们有 social network，但是和当时那个我觉得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互联网上的氛围，也可能是因为用户多了。对吧？用户基数大了，但是我觉得和那个是不一样的。然后呢，也可能是因为这个Web 2的协议的天然的缺陷，就是数据，就是协议层是无状态的，数据是需要某一个中心化的机构去保管的，这样会导致数据天然的会集中在一些大公司手里面。那这个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个我就不展开了。但是。Web3 或者说是区块链来了之后，让大家看到了一种可能性，就是说我们可能有我们是有可能回归互联网最初的那个愿望的愿景。那我最不希望看到的是说，Web3 也经历像 Web2 那样的一个过程。一开始我们大家都觉得很好，然后越来越发现，哎，也就是那么回事儿，最后一切都回去了。这个是我其实非常担心，因为现在已经有很强的这样的趋势，就是可能我们对 Web3 的一切的理想、一切的愿景都会落空，因为我觉得现在能够看到很多地方有这样的让人担心的点。对，那回到就是说，作为 Novus 来说，我觉得我们是希望想办法能够再坚持那个，再坚持。最初的 愿望的基础上面找到一条路径，把这些好的东西保留下来并且发扬光大的。就它如果只是保留下来然后没有人用可能也没用，但是如果你有很多人用但你已经不是最初的那个东西了，可能也不行，对吧？所以我不希望是这两种结果中的任何一个，我希望是我们可以啊，这里可能有点像年轻人了，就既要又要。这里我不想做 trade off， 你懂我意思？
嗯嗯，你既想保留 Web3 最开始的好的东西，也希望它不要消失，而且是就是大发展。
对，
嗯，你刚才说到说就是你看到有已经有这种迹象，就是说我们可能要失去这些东西了。这些迹象是什么？
我这举一些例子啊，就是有很多很多的点，就是其实是可以是很让人担忧的。比如说整个 crypto 的技术方向的发展，对吧？假如我们看 Ethereum 到 Solana 这个线，就是一个很让人担忧的趋势。就 Ethereum 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至少 Vitalik 是比较，我觉得他是比较坚持去中心化的。但是呢 Ethereum 生态可能会越来越被这个竞争的压力推动去寻找一些，就会放弃，有很多时候会放弃这些点。以太坊生态本身就有这个问题，因为我印象中很深，像以太坊的研究员 Justin Jake， 我觉得他就不是很在乎什么去中心化不去中心化，对吧？他们在这个公开的会议上面都聊过类似的东西，这是以太坊生态的一些问题。然后呢，沿着这个方向发展，你就会发现，那 Solana 可能是更正确的那个架构。就是 Ethereum 生态自己都不在乎了，那 Solana 说我更不在乎，我们也不用管那么多去不去中心化，我们要有性能，然后用户体验好，一个交易0.5秒确认，这个多好，对吧？这是一个很令人，如果大家都接受这个方向是好的，那其实是背离了 Web3 的一些东西的。就是其实你回到了Web2 的价值取向上面，就是我用 user experience 来评价，我用用户体验来评价一切，那你的所有的东西都会回到 Web2 的，这是一个东西。那比如说 Ethereum 本身像 Eigenlayer 这样的东西，对吧？我们不停的谈论 staking restaking， 先是 POW 转 POS， 然后是 POS staking 不够我们要 restaking， 像这里的价值取向是什么呢？这里的价值取向是资本效率，对吧？我的 Ether锁在里面了不能动了，哎呀我好烦，如果能够 restake 出来我又能拿它做什么事，好开心，对吧？但是这个和 Web3 的这个价值取向又是一个，就是说我们不用说它对或者不对，它至少是两个维度，就是我们不是在坚持之前的那个维度，而是我们现在新找了个维度，我们就优化这个新的维度，之前那个维度我已经忘了，对吧？ Restaking 对于 Layer 1的安全性有什么影响？POS 的 staking 和 DeFi 之间的纠缠对 POS 有什么影响？这个是没有人去谈的。就是我们考虑的永远都是啊，我们要为这个 Ether 的效率优化。至于它对 Ethereum Layer 1的安全性有什么影响，管它呢，忘了就好。但这个是有影响的，对吧？因为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我 Compound 里面 Ether 的这个 Lending Rate 高了，借贷的利息高了，那我就不在 Ethereum 那个 staking 里面 stake 了，我就拿出来到 Compound 里面去借贷了，对吧？所以他们相互之间其实是纠缠在一起的，这边的任何的设计，应用层的设计都会影响到 POS 本身的安全，但这些东西已经被忘了。其实在 POW 转 POS 的时候是有一些 Ethereum 生态里面还是有一些声音说我们要去分析这些东西，写 paper， 这个大家都可以去搜，就嗯，其实有一些相关这方面的讨论，但是好像转了 POS 之后，这些东西就被忘掉了，好像没有人在谈了，然后就更进一步，我们要 restaking， 所以这是一个，就你看这个趋势的话，它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糟糕的趋势，这是一方面。那再比如说，其实很多 Web2 的理念把自己包装成 Web3。影响 Web3 上的 builders developers， 在让他们在构建的时候觉得嗯这样挺好的，这样没什么问题，但其实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可能是在给自己挖坑，对吧？比如说当我们都接受POS 没问题， 这个TVL 高是指标，对吧？用户体验好很重要。那如果我们以这些指标去评价一个，我们总是以这些东西去评价一个 crypto 的项目的话，可能十年或者不用十年，三年 Web2 的很多大的公司它就可以在这个框架下面做出非常成功的项目，对吧？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比如说 Coinbase， 我做一个链叫 Base， 它其实就是一个交易所的链。不管你叫它 roll， 它是 optimistic rollup 还是怎样，这里面有很多细节，就不是说它是 rollup 它就很去中心化就很安全，对吧？那我 Coinbase 做一个链，我天然有资金，我天然有用户，我天然有品牌效应。然后 POS 链，我其实我要开一个新的链，我没有任何成本，对吧？我马上就可以把你的市场份额抢过来。我们再想的夸张一点，三年之后 crypto 世界已经大到就是让 Web2 的公司开始想要进军这个市场了。苹果说我要做一个链，所有 Apple ID 都是这个链的用户，对吧？我甚至可以给你通口，我空投这个苹果的 whatever， 我可以 issue 一个新的 token 或者什么，就是我可以向 Web2 的公司团队，可以向 Web3 把这些东西都学过去，然后借助它已有的资源来打垮你，对吧？你那个时候你能够用什么东西来抵抗 Web2 对你的进攻？那这些事情如果有可能成，它只会因为说是我们现在这个行业接受了一些我们本不应该接受的评判标准，最后就会变成那个样子。因为你接受了，你已经自己教育好自己了，然后别人可以沿着你设定好的这个标准，就说哎，他可以提供一个更好的产品。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所以这是我觉得对挺担忧的地方。
明白。哎呀，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就是我最近不是在经历一个咱们蜕皮，痛苦的蜕皮过程，书生要变成土匪嘛，就是你想想，就站在土匪的角度，我就应该把这些东西全部抛之脑外，对吧？就是但是呢，其实我也做不到。我写了一篇文章之后，好多人说，好多人跟留言说，等会儿你冲几个土狗，你就说自己是土匪，以及就说你这完全就是，一看就是书生写的，就这种感觉。然后，对，就是我听完之后，我会觉得，世界的走向到底谁控制的？是由这些土匪决定的吗？就是某一条链能胜出，某一条链没胜出，是由用户决定的吗？最后投票的人，如果是的话，那大家就已经投票了。
哇，这是个哲学问题，这个就太深了。我还是偏乐观吧，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结果可能不会如我们所想的那样，但是人类的进步恰恰是因为少数的达到理想结果的 case 决定，就是因为如果每次都是土匪赢，我们可能现在还在原始社会，就人类社会是不会有进步的，对吧？但是可能土匪会赢99次，然后有一次，哎，这个有一个想明白的人通过某种方法带领大家进入到了下一个阶段，跳脱了以前的循环混战。
明白了，
对吧？对，我觉得可能是这样。
OK， 明白了。所以你想做那个幸运的出生
也不一定是，就你很难说，就是这个能够推动一个事情前进的人，我觉得也不一定是书生，就是说，就像你说的，他可能是个念书的土匪，他可能是个拿刀的书生，谁知道呢？ 也有可能是一些机缘巧合，这个它是一个团队推动的。这个团队一开始是个土，就是里面其主要作用的人一开始是个土匪，后来somehow变成一个书生了，不知道，也许都有可能。你觉得华盛顿是带刀的土匪，不是念书的土匪，还是带刀的书生？你很难描述吧？可能
是没错，嗯。反正我总体我觉得这需要非常非常幸运，简直幸运的不像话。
我觉得历史上这种进展，可能运气成分都是占大比例的，有可能。因为我始终觉得这是一个概率问题。就当有足够多的人这么做的时候，你就更有可能看到一个人这样成功嘛。但如果只有一个人这么做，就大概率可能不会成功，因为只有一个人，他大概率就失败了。但是有一万个人这么做的时候，哎，可能就有一个人特别特别幸运，他就出来了。你看个体，他确实很幸运，但是你看整体的话，其实是一个可能就概率比较高的事情。所以这是为什么，就是我觉得，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就交流，然后让大家可以去沟通，可以认识到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这样才有可能扩大那个基数。才有可能对什么东西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有一个共识，这其实是一个形成共识的过程。那现在的共识可能是说，可能就是要土匪才能赢，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我觉得是可以改变的，我比较乐观。只是说你确实你要改变这些东西，会需要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努力才行。
对，我想起我其实做飞罐头也是有这种想法，就是说，我们至少让想通过好的方法去赢的人能先聚在一起，这样的话，至少你知道说你不是一个人在这么想，你不是一个人在这么试，然后对人多了，说不定就有一个人能冲出来呢。
对，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人其实是有同样的想法在做这些事情的，比如说这个，比如说阿健的 BTC Study，我觉得他们就在做类似的事情。
如果要做成，是不是我不知道？就你觉得你们团队需要一些更有匪气的人的加入吗？
这匪气的定义很模糊，我觉得需要，我觉得需要，肯定不能是这个一群书生嘛。
你要我不知道，你要拿这个当一个叫什么招人的方法吗？
可以啊，可以聊。
对，你想找什么样的人？
我觉得我们特别需要两种人，就是一种是说，能够把我们在做的一些东西和理念给翻译出去，让别人听懂的人。就是比如说我刚才说了巴拉巴拉一大堆，可能10个人里面有2个人知道我在做什么，因为这个是跟背景相关的，就是你可能做技术你就容易懂一点，但是对于不同背景的人，怎么样能够让大家听懂，然后怎么样大家理解，就是这其中的各种各样的选择，对吧？就是为什么你选择这么做不那么做？你看那个谁，他那么做他就成功了，你为什么不那么做？但其实有很就不同的选择都是有各种各样的理由的，就且不论谁对谁错啊，就能够把这些事情给就是翻译出去，让更多人理解的这样的人。然后呢，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我觉得是应该说是能够在 CKB 上面做事情的 builder。我觉得我们除了是一个 novice，除了是一个，就是说想坚持一些理念，同时我觉得我们另外一个特点是，我觉得比较有 builder 的这种文化，就是至少我个人我会比较欣赏，就是说动手做事的人。当然你能够表达，能够说也很重要，但是动手做事也很重要。这2种人，我觉得都是非常的需要的。然后大家能够很好的合作，形成一个团队，才有可能去做成一个事情，对吧？所以 builder 非常需要，他能够欣赏 novice 的想法和理念，然后愿意在 CKB 上面克服万难去做一些事情。因为这个生态并不成熟，有很多工具可能不齐全，可能缺，但是没关系。对吧？我觉得这个是我支持的，或者说我相信的，我愿意在这上面花一些时间， 去解决这些问题，去做一些有意思的东西，比如说像 Dalbit 这样的项目，对吧？他们其实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做出了 Dalbit，做出 DID 或者 JoyID，对吧？那我觉得也是因为我们的社区有这样的文化和人，所以才会就反过来，所以才会出现 Dalbit 出现 JoyID 这样的项目，因为它就是一出来，大家就马上能够认识到它和其他东西不一样，它不是一个 EVM 上我们经常见到的一个东西。它出来会让人觉得，哎，为什么我没有这样想？或者说，哎，为什么它可以做到这个，其他项目它做不到？这是 Novus 社区的一个特点。
我好像我准备的问题就差不多了，然后
OK，聊了，
又聊了一下，
又聊了
一
两
百
个
分
小
钟，
时，啊，
行，
行，
那就
那就先这样，
那
我把
就
录音发给你，
好，
好。
拜拜。